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二十大卡位战，习近平两黑马受重用，占据节月最重要城市。被襟升的英雄周庭登年度最具影响力女性榜。香港禁片时代革命将在旧金山上映，电影票迅速售罄。求饶，秦刚求美国取消加征关税。广州市疫情再升温，至少两间医院紧急关闭。中共自称民主，当之无愧。黄丹泼冷水，火爆网络。洗米华被捕，安以轩老公吴佩慈男友全涉案，惊爆非法牟利19亿美元。立陶宛货物被中共拒卸货，政府联合欧盟反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二十大卡位战，习近平两黑马受重用，占据节月最重要城市。中共二十大前，习近平培养的几个黑马陆续执掌中国重要的省会城市。12月3日，习近平亲信蔡奇主政的北京官场，最年轻黑马林克庆出任广州市委书记。12月2日，曾被习近平亲自点名表扬的刘捷出任杭州市委书记。此举被认为打破了之前沿袭近30年的杭州官场惯例。官方通报，广州党政一把手同日更换，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林克庆接替张石富担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东副省长郭永航就接替温国辉担任广州代市长。林克庆曾是北京最年轻的副市长，官方履历显示林克庆现年55岁，是湖北仙桃人，2013年1月任北京市副市长，晋升副部级，同时仲兼任北京世园局局长、市红十字会会长等职。在2016年10月，习近平亲信蔡奇接任北京市长职务后，林克庆随即进入北京市委常委行列，被指是北京官场最年轻的黑马，仕途被提高。2017年10月，习近平的要员李希接替胡春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两年后林克庆跨地任职，调任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等职务。这次林克庆再任广州市委书记，同省委书记李希，同埋今年四月先调任的广东省副省长以及公安厅厅长黄志忠一起，集派人马将全面掌管广东的党政警领域。而在12月2日，刘捷亦出任杭州市委书记和浙江省委常委。2016年年初，习近平在江西视察嗰阵，当时任江西新余市委领导的刘捷被点名表扬。官媒强调他是全国最年轻的70后，带有未来接班黑马之意。杭州被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是浙江省经济的领头羊，马云创办的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总部就坐落在那里。这次刘捷履新杭州，打破了一个近30年的惯例，因为自1992年以来，杭州历任市委书记都是由浙江省官员担任。截至今年11月30日，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至少有21个城市一把手都是今年履新的。被襟升的英雄，周庭登年度最具影响力女性榜。香港民主斗士在中共疯狂打压下被消音，但没有被世人遗忘。在12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将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选为2021年最有影响力的25位女性之一，跻身台湾总统蔡英文等国际领袖和名人之列。身陷囹圄的周庭战友黄之锋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亦继续获得国际社会的声援和褒奖。英国金融时报公布2021年25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 表彰年度最具成就和影响力的女性，入选名单分为领袖、英雄和创作者三大项目，其中周庭是入选英雄类最具影响力女性的八人之一。金融时报是这样介绍周庭的，她年仅15岁就参与反洗脑国民教育科示威，最终政府让步，这次胜利为日后周庭从政和高调争取民主铺路。但随着中共严厉打压香港后，情势骤变，周庭的政治盟友黄之锋已经身在狱中，而周庭去年8月被指违反国安法被捕，其后又因为参与在警察总部的未经批准集会而入狱近7个月。但《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周庭即使被禁声，但没有被忘记。他今年6月出狱嗰阵，支持者到场声援，不断高叫加油。他身穿的 T 恤写住“你真的很棒”。周庭被列为年度25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跻身世界顶尖领袖人物和名人之列。同时上榜的还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日本网球女将大阪直美、美国影星斯嘉丽·祖安顺、奥斯卡最佳导演赵婷等。榜单公布的12月3日，咁啱是周庭的25岁生日，香港人纷纷在网络上为她献上生日祝福。香港禁片《时代革命》将在旧金山上映，电影票迅速售罄。由香港导演周冠威执导，获得第5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时代革命》即将在美国多地上映，电影票在极短时间内就已经售罄，显示这部以反送中为背景的电影广受欢迎。讲述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时代革命》将在12月18日、19日两日在旧金山乐喜戏院上映，每场放映都有234名观众席位。美国香港人会馆成员亚瑞塔向自由亚洲介绍电影票迅速售罄的情况，话两场电影票售罄速度一场比一场快，第一场放映的电影票在8分钟内售罄，第二场放映的电影票售卖速度更快，不到2分钟时间200多张票就全部卖光。电影票迅速卖光的情况令北加州香港会核心成员们深受鼓舞，成员之一的斯坦利说，目前他们正努力在旧金山加强放映《时代革命》。另外，据北加州香港会核心成员陈国希介绍说，《时代革命》将在12月中旬这段时间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华盛顿、洛杉矶等地上映。他说这部纪录片之所以能够这么受欢迎，同湾区人们对这部纪录片的支持，以及是两年多来人们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支援是分不开的。求饶，秦刚求美国取消加征关税。中共在美国从军事、经济、贸易等多方位制衡下，只能使尽手段，一时作势威胁，一时又跪地求饶。中共驻美大使秦刚2日在美中贸委会2021年度晚宴上再表演，放软身段，求美国尽快取消加征关税，仲为此开出条件，称中共将缩短美国企业高层前往中国的审批时间至10日。秦刚在美中贸委会年度晚宴上致辞，声称要对中美关系重拾信心。吹嘘中共是高质量发展、高水准开放，要求美方对他增强信心，中方以开放和包容的名义要求美国尽快取消加征关税，摒弃冷战思维。同时中共驻美大使官方网站宣布，中共会将美国企业高层主管前往中国的审批时间缩短到不超过10日，并承诺检疫隔离观察更便捷，有闭环管理条件者更可边隔离边办公， 中共并为此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将通报美中贸易委员会。中央社报道，中共近来积极加强拉拢美国企业，借此影响美国政府和国会对中共的态度。在秦刚这项宣示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11月30号与美国工商界和地方代表视讯时说，希望与会者发挥影响力，敦促美国政府以实际行动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较早前，中共驻美国大使馆10月起持续透过信件和会议敦促美国商界游说国会议员停止推动与中国相关的负面法案，理由是美企将因此失去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和获利。但美国政府对中共的制约行动似乎并未停止。自由时报3号报道，美国众议院正考虑最快下个礼拜提出法案，禁止进口新疆制产品，作为对中共政府在该地区强迫劳动的反制措施。广州市疫情再升温，至少两间医院紧急关闭。广州市疫情再升温，白云区启动应急机制，相关区域封闭，全员进行核酸检测，至少两间医院紧急关闭。广州疫情防控指挥部12月3号通报，白云区某入境隔离酒店一名工作人员核酸检测是阳性，这名50岁的男性患者谢某住在新市街保利紫云花园，他已经被送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隔离治疗。当日白云区启动疫情处置应急预案，将新市街保利紫云花园、紫荆花园、新市唐涌小学、君和民星酒店等重点场所实施封闭管控，所有人员连夜进行核酸检测。网传视频显示，在4号凌晨，白云区新市唐某辖区大埔李家花园大批民众排队做核酸检测，从3号晚到4号朝早，广州两间医院相继紧急关闭。南方总部战区医院3号晚发布停诊通知，广州荔湾中心医院4号朝早发布公告，宣称因疫情筛查需要，即日起暂停门诊急诊服务，具体开诊时间另行通知。中共自称民主，当之无愧。黄丹泼冷水，火爆网络。美国政府即将召开的民主峰会未邀请中共官员出席，对此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12月2号在中外学者谈民主的座谈会上声称，中共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支持拥护。他还宣称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骆玉成的言论引起中国民运人士黄丹批评，他在脸书上泼冷水说，我只能说还真是未见过这么不要面的。网民纷纷发言回应，有人说民主是民为主，官为仆，仆做不好，民可以闹，甚至可以用选举机制下架。中国韭菜连选票都没有，官甚至不闹得，这个是哪个国家的民主？还有人调侃，人民的主人，没说错啊，中共式民主。亦有网民纷纷说，一时说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一时又说中国是民主国家，我看这个是双重人格。宇宙级的笑话冠军在中国，你是民，我是主，如果是这样定义的话，中国的人民真是可怜，都要接收这种不实的宣传。中共的耻度无极限，共产党亡先有新中国。还有网民提到，又不是第一日认识中国共产党，黄丹就回复，当然不是第一日，但他们不要面的程度亦是与日俱增。美国拜登政府将在12月9号和10号召开线上民主峰会，台湾受邀参加。这次峰会将讨论包括对抗威权主义、打击腐败问题、 促进尊重人权在内的三大主要议题，其中操弄数位资讯和散布假消息亦将是会议的重要内容。洗米华被捕，安以轩老公吴佩慈男友全涉案，惊爆非法牟利19亿美元。澳门赌场大亨周卓华日前因涉嫌在中国境内违法设立赌场，遭当地警方逮捕后认罪。四号香港媒体再揭露，起诉中还有安以轩的老公陈荣炼的德进集团，和吴佩慈男友纪晓波的恒星集团。起诉中还有安以轩老公陈荣炼的德进集团，和吴佩慈男友纪晓波的恒星集团。据香港零一报道，中国检察院起诉书中除了列出周卓华的太阳城外，仲提及有多个澳门赌厅涉及偷越边境、聚众赌博、开设赌场等案，包括德进、广东会、黄金、巨星、恒星等。光是当中一宗案件的涉案金额就超过人民币122亿元。在当中，德进就是由安以轩丈夫陈荣炼所有，而恒星则是吴佩慈的另一半纪晓波的公司。港媒报道中指，德进集团在2020年底因涉嫌和中国人合谋在境内开设非法赌博网站遭起诉，此案同时涉及太阳城的赌厅账户，总金额高达2亿1000万元人民币。另外，德进集团亦涉及浙江省杭州市、福建省厦门市的两宗非法赌场案件，而恒星则卷入洗马案，涉及金额达人民币1亿1000万元。目前周卓华已被捕，其他的涉案赌厅是否会同样遭到追责，暂时尚未有更进一步的消息。立陶宛货物被中共拒卸货，政府联合欧盟反击。立陶宛政府证实，近期一间对中国出口木材的立陶宛公司在上海港口被拒绝卸货，这个被认为是中共政府对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发起的报复。对此，立陶宛外交部宣布，当局已经同欧盟协调讨论就这件事对北京施加反制。根据立陶宛当地新闻网站报道，在今个礼拜，一间立陶宛木材出口商抵达上海港口，但被拒绝卸货。期间，中共的当地海关系统扬言，自12月1号起就从系统中取消了立陶宛这个国家。相关情况在其他港口亦出现，一些货物被发现只要是来自立陶宛或者是同立陶宛有关，都不可以进入中共港口。不过，立陶宛中国贸易协会发现，即使农林产品遭到抵制，北京政府仍然从立陶宛进口生物科技等技术门槛较高的产品，相关贸易活动几乎不受任何影响。在12月3号，立陶宛外交部指，当局正就立陶宛货物在中国港口受阻的问题和立陶宛公司联系，并在欧盟委员会商讨对策。消息传出的同日，立陶宛政府正式宣布外交抵制明年2月的北京冬奥会，并指包括总统、外长和部长级别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参加北京冬奥。在今年，立陶宛不理会中共的抗议，宣布在国内设立台湾代表处，这个做法赢得大量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关注。立陶宛外交部长南斯帕吉斯之前说，北京政府有可能会实施对立陶宛的贸易打击，这个意味着该国应当和遵守法制的国际经济体来往。近期立陶宛计划访问日韩，讨论供应链相关的议题。就这个问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评论说，中共好驚台灣同立陶宛建立呢種外交關係之後嘅後續效應。 它可能会引发更多国家对台湾的承认，以及升级和台湾的这种外交关系。但是立陶宛这个国家之前受过共产主义的荼毒，受到一些共产党国家政权的压制，所以他们有这种反抗，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天然或者是说历史上的一种反抗情绪。从经济贸易角度上讲，实际上中国更依赖立陶宛，电子科技等很多项目方面，实际上中国依赖立陶宛。立陶宛有非常强大的技术上优势，所以这个也是中共很难处理的一件事。现在立陶宛带头抵制北京冬奥会，我觉得又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突破。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